着母爱来让我们认识你的爱啊，来让我们认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啊，你的爱与母爱啊又是那样的不同啊。天父，我们实在是求圣灵啊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认识啊你的爱，你的长阔高深的爱啊，超出人间所有最伟大的爱的爱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上帝，求你来怜悯啊，去掉我们的昏睡，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三十一，啊，经文是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题目是赞美神对巴比伦的审判，那副标题呢是多么伟大的爱情，因为与上帝对巴比伦的审判对应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情，或者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婚宴要来临了。那今天正好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就借着母爱来思考一下上帝对我们的爱啊。我相信哈，很多人都同意我们人间最伟大的爱是什么呢？是不是母爱？说古今中外哈，有很多关于母爱的歌颂，像这一首诗哈，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哈，是唐朝的诗人孟郊他的《游子吟》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这是一篇古诗哈，来歌颂他内心啊对母爱的敬仰。那作者呢，他叫孟郊，他是46岁才考中了进士，然后做了一个县尉。说到他到这个年龄之后呢，他才有这样的余力哈，能够把他的母亲接过来啊，赡养他的母亲，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哈，叫《游子吟》。那三春晖就是啊，初春、中春和晚春的意思，就是我们对母亲的这么一点点的孝心啊，就像一个小草啊，面对三春的光辉那样的渺小，所以他表达了哈对母爱的这么一个敬仰。所以我们看到了哈，我们人间哈最伟大的爱可能是母爱。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我想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人间最亲密的爱、最强烈的爱是什么？啊，爱情是吧？人间最伟大的爱，我们说是母爱哈。人间最强烈、最亲密的爱，应当是母爱哈啊，应当是夫妻的爱，或者是男女的爱哈。我这边也找了一首诗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说上也，我与锦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未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结。上也就是天的意思啊，老天呀，我想与这个人相知，长长远远，无穷无尽，一直到没有山了，没有水了，冬天打雷，夏天下雪，天地合，才会与他分开啊，表达了对爱情的强烈的这样一个忠贞和不渝的这么一个追求。所以我就想，我们在这里思考一下哈，母子之爱哈，或者父母和儿女的爱，和这个夫妻之爱、男女之爱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我们问的更具体一点哈，哪一种爱更容易反目成仇？夫妻之爱是吧？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才有机会跟美国人哈了解的多一点，因为神学院没有太多中国人，只好跟美国人打交道。即使我在神学院里面，我给他们了解比较多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父母都是离异的。北美大概，美国大概有70%的离婚的比率，所以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哈，也是很吓人的哈。所以我就在想，那夫妻本来是最强烈、最亲密的感情，为什么会反目成仇呢？说母子之爱为什么不容易反目成仇呢？说我能想到的，对，母子之爱哈是一种血缘的关系，那夫妻之爱哈，它是一种约，是一种互相的委身，需要大家都要奉献，哎，都要去努力，都要去付出，哎，这是夫妻之爱。另外一点呢，母子之爱它更是单向的，当然也有双向的哈， 它更是母亲对儿女的爱。当然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但是我相信啊，我们在孝敬父母上都是亏欠的，总是父母爱儿女会多一点。但是夫妻他不是这样，夫妻他是双向的。那还有一点，好像母子之爱更是上下级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夫妻之爱它是对等的一种关系。所以说哈，我们的太太、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先生，往往会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敌人，当我们反目成仇的时候。所以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这两种爱，母子之爱和夫妻之爱有没有矛盾啊？有没有矛盾啊？我想是肯定是有矛盾的，这是社会上最普遍的矛盾啊，婆媳关系啊。那为什么会有矛盾呢？因为我们人是有罪有限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圣经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有限的，我们要追求爱，我们要追求被爱，但是我们的爱、我们的被爱都是不完全的啊。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的母子之间、我们的父母之间、我们的夫妻之间、我们男女之间啊，在谈朋友的时候，也不总是那样完美的顺畅。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哈，我们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最强烈最亲密的爱是夫妻的爱。我们神的爱更像母子的爱呢，还是更像夫妻之间的爱呢？神对我们的爱，或者我们对神的爱，或者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像母子之间的关系，还是更像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啊，对，这是我们今天啊去努力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列举了一下，我们经常讲哈，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对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包含哪几个方面啊？我大概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哈，它是由神的超越和临近来决定的，就神的超越和临近决定了我们人与神的关系的基础和根本是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是神人关系，是救命恩人和被救之间的关系，是主仆关系，是君臣关系，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基础。它的临近呢，就决定了我们和我们的神之间，还有一种家庭关系，那就是用夫妻关系来表达，来用夫妻关系来表达，也可以用朋友关系来表达。所以简单的讲，可以只有这三个关系：第一个就是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家庭关系，第三个是朋友关系。在圣经里面关于朋友关系讲的非常的少，我记得哈，我们仔细去查，只有两次提到神称人为朋友，一个就是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在洗脚的时候称门徒为朋友，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人称神为朋友。大家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哈，你是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哈，我也很喜欢唱。所以有的哈弟兄姐妹就会反对这个歌，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人称神是他的朋友，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人没有这样的资格，没有这样的地位。像保罗、像大卫，他们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我相信超过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与神的关系，他们都没有称神是他们的朋友，都是称神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王。所以我相信这首歌哈，也是中国特色的信仰的一个表现哈，是在基督教历史上信仰的一个突破和创新啊。大家唱不唱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哈。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基础哈是造物主和被造之间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家庭关系、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在圣经里面哈，好像很典型的哈，用的更多的哈一种关系的表达是夫妻关系，就是来表达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为什么会用这种关系来表达呢？因为这体验了，就是说上帝在他创造和救赎的计划里面，他要带领人进入的与他的一种更亲密、更强烈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也是今天的经文哈所体现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首先是三个哈利路亚，三个哈利路亚是与十八章的三个哀嚎相对应的。那对于属于巴比伦的人来讲，巴比伦的倾倒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灾祸，所以他们要哀嚎。但是对于属于神的人来讲，巴比伦的倾倒是一个祝福，所以说我们要赞美。所以首先是有三个哈利路亚。那第一个哈利路亚是讲了上帝为什么要审判巴比伦， 因为他行淫行败坏世界，第二个就是流了仆人的血，神的仆人的血。第二个哈利路亚是讲了对巴比伦永远的审判，第三个哈利路亚是一个回应，就是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的回应。那三个哈利路亚之后呢，和这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上对应的，就是神对我们哈教会或者是耶路撒冷城与神关系的一个描写。所以他也是用了一个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神。那当讲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十九章的第七节是这么讲的，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就这边当启示录的末了，当人类历史的末了，那圣经要用一个象征来象征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用的不是父子的关系，而是夫妻的关系，而是夫妻的关系。所以夫妻的关系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表达我们与神关系的一种一个象征，因为它更清楚的来表达神要我们进入了与上帝的那种亲密的独一的最爱的那种关系。但是呢，这边的话我们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哈，这个夫妻关系哈，不是指的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而是指的教会的整体或者以色列的整体与上帝的关系。即使在以赛亚书像五十四章第五节哈，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是以色列的神。这个地方的你哈，虽然在文字上它是单数，但它指的是以色列的整体，不是指的一个个体。所以说哈，有的单身的姐妹哈，如果有这样的姐妹的话，她如果说上帝是她的丈夫，耶稣是她的老公哈，我听了这样的表达不是非常的 comfortable 的，因为这有点误导哈。首先，这不是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第二个，让一个不信的人听了就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啊，你信的上帝是你的丈夫，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夫妻关系是指的上帝要带领教会整体，要带领所有的基督徒进入的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带领某一个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如果只有某一个基督徒他和他所信的神是这种夫妻关系的话，那他最后进的肯定不是天国，因为上帝不是要带领一个人进天国，而是要带领很多人进天国。那圣经上为什么用夫妻关系特别表达我们与神的那种关系呢？因为我们的救恩哈，给我们提供这四个方面哈，在基督里面，一个是亲密，一个是价值，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永恒。在这四个方面当中，亲密是最重要、最根本、最美好的一个方面，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永恒都取决于我们与上帝的这种亲密无间、专心一意这种最爱的这种关系。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圣经里面为什么用夫妻关系来表达呢？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我们人间所有的关系里面最能表达合一的一种关系。所以这又回到了创世纪哈，当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用男的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个男人的面前，那个男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我们刚才读了我们中国历史上一首情诗哈，上爷我与玉金相知哈，实际上这边也是一首情诗哈，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讲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啊。虽然这个更简单一点哈，但是可能表达的关系是更深的哈，一种关系，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说夫妻关系是人间哈最能够表达合一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背景，我们有自己的财产，我们有自己的债务，我们有自己的性格，我们有自己的爱好，我们有自己的愿望、梦想、优点和缺点。但是结婚之后，那他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他的债务就是我的债务，他的性格也就是我的性格，他的爱好就是我的爱好，那他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他的优点也是我的优点，他的缺点也是我的缺点，那他的疾病也就是我的疾病，就两个人成为一体了。所以夫妻关系就最能表达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那这一点呢，在新约里面也有讲到，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8节到33节，那这边讲的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但是呢，后面又讲到呢，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再次有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就是教会就是耶稣的骨，就是耶稣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这是一个奥秘哈，就我们现在很难完全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奥秘。第二个呢，上帝设立婚姻制度的一个更高的目的啊，上帝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有很多，传宗接代，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这都是上帝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但是一个更高的目的是他来预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啊，约翰福音第17章20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不单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是他们都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谢谢大家，请坐。就这边哈，讲到耶稣在他临钉十字架之前为教会祈求的一段祷告的文。我说弟兄姐妹，刚才读了之后有没有感到震撼？有没有感到震撼？那我有一次在读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震撼。那为什么震撼呢？就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所带领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啊，众位基督徒进入的那种关系，可以与圣父和圣子之间的那种关系相类比。也就是说，我们最后所要进入的与上帝的亲密，我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可以与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亲密相类比。啊，这是很让人震撼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很难懂的哈，三位一体就是其中非常难懂的一个。那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我相信这一点可能不是那么难懂哈。比如说张涛是人，我也是人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圣父、圣子、圣灵他又是一位神啊，这个就比较难了。这个难点就在乎他们之间的亲密，亲密到一定程度，他们是独立的，但又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合一的一个程度，我们不能把它分开，不能说有三位神。啊，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宣称只有一位神，但是在这位独一真神的内部，存在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完完全全的合一。在上帝的创造和救恩的计划里面，他要带领他的众圣徒进入的关系，正像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合一。啊，这是一个何等奥秘的合一，这是一个何等让人震撼的合一。所以说，面对哈三一真神的合一，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合一，或者看一看我们合一的目标。啊，我们人都是罪人，啊，就不要说朋友和朋友之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那夫妻之间也是经常会吵架有矛盾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啊，我们有没有比较烦的弟兄姐妹？啊，大家有没有很烦我的？有，是吧？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啊，到了天国里面啊，我要和他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拉倒吧。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想，有的弟兄大概会这么想，反正到了天国里面，天国比现在还要大，我离他远的越远越好，反正他住他的房子，我住我的房子，我到天国里面也不会跟他讲话的。所以说，我们就想象啊，就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了那个境界，哈，和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境界相差是那么多么遥远，或者说我们目前的这个境界是何等的不合神喜悦，神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境界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超越，何等的奥秘，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哈，它是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的基础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合一。那这个关系我们现在只能是想象，我们是很难用我们的言语，很难用我们的经历，很难用我们的智慧去思考去表达的啊。我们只能说正如、好像、如同那样。说这边哈有个三角形，我们经常来表达哈基督徒或者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和上帝的关系连在一起。就当先生和太太都离神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近。像这就是上帝的救恩，这就是上帝的救恩。所以我记得以前一个牧师给我讲过，他说他如果是做婚姻咨询的话，就咨询到一个程度，如果先生和太太都拒绝遵行神的话的话，那这个咨询的过程就到此为止了。那以后我们也可以关怀，以后我们也可以是朋友，但是就咨询本身来讲，这咨询已经终止了。因为当两个人拒绝向上帝这面靠近的时候，我们如果再让他两个人彼此靠近的话啊，第一个这个很难或者不可能，第二个这也不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夫妻的关系哈扩散到所有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是整个的基督徒和教会，上帝都要带领他们进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的救恩哈不仅仅是解决我们未来的一个命运的问题，乃是我们目前就可以去做努力去追求的一种真实。那这个真实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实现的，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件事情，那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做到。上帝不是带领一个人进他的天国，乃是带领整个的教会基督徒进他的天国。所以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当然有很多的方面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夫妻的关系。那夫妻关系它就是最能表达合一的一种关系。我们再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哈，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的术语哈，第一个就是天堂啊，你信耶稣进天堂。实际上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信耶稣进天堂哈，大家在座的有的是基督徒，有的可能不是基督徒啊。我们非常清楚的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信耶稣进天堂啊，这是世俗化的一个表达。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用的术语是救恩或者得救，或者是永生，或者是天国、神的国啊，这是比较笼统的概念，是代表我们从现在将来这所有的我们与神的关系。那称义和赦免是指的我们现在与神的关系，就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起，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和神进入了一个和平的状态。什么是和平？和平就是没有战争，就不吵架了，就和平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和好，我们不仅仅是要和平，还要和好，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追求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那最终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合一的一种关系，是合一的一种关系。所以第一点，我相信啊，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一个人的信仰，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信仰。就像一个细胞它一定要在身体里才能存活才能成长一样，一个基督徒他要一定要在教会的肢体里面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存活。那另外一点哈，我们信仰的目的哈，不仅仅是要进天堂，不仅仅是要罪得赦免，不仅仅是要称义，甚至不仅仅是要成圣，乃是要与神完完全全的合一，乃是要让神完完全全的得到我们，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得到神。所以说夫妻关系是最能表达哈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这么一种关系。但是这边哈，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讲神的关系只讲夫妻关系的话，不讲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不讲神人关系，不讲主仆关系，不讲君臣关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或者我们过分的强调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像夫妻关系一样，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和神的关系还是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还是神人关系，还是救命恩人的关系，还是主仆关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这也和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关系哈。我是觉得哈，如果我们太强调夫妻关系，或者只强调夫妻关系的话，最后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成了把柄论，就成了把柄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把柄论的实质， 它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是一种奢华财富、占有享乐、自我荣耀、自我中心、自我敬拜的生活方式。那它的追求就是感觉感受好，超自然的经历啊，人称为神，天人合一，自我肯定，励志自我实现，所谓的信心复兴属灵，或者用现在的哈一个学术术语来表达，那就是新纪元运动。所以说我们和神完完全全的合一与天人关系，我们以前讲的天人的合一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和神之间的合一，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和我们以前听到的天人合一那有什么区别？所以天人合一一般所追求的就是感觉良好、超自然的经历，但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合一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的，我们是要悔改、是要舍己的，是根据神的旨意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内在的属灵的品格。我们不是要讲什么新的东西来讲，乃是讲古旧的实践。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哈，不仅仅是身份上的对比，不仅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不仅仅说我已经受洗了，乃是我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乃是我的行为是什么，乃是我的品格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为什么一定要有对巴比伦的审判之后才会有新耶路撒冷的来临，才会有羔羊婚宴的来临？因为如果没有对巴比伦的审判，那羔羊的婚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我们一般讲到审判的时候都是指未来的审判，那的确也是，但是审判对我们目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每天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对我们自己的这种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肯定、超自然的经历、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意识的一种否定和审判。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否定和审判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进入和上帝的合一。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所以这个对比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心腹和淫腹的对比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对比，它更是一个行为和内在心灵的对比。那有这样一个对比，就让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进入耶路撒冷，我们要从我们救我的性情从世界中出来进入上帝的性情。所以说悔改一直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知道哈，使徒约翰讲的是悔改的洗礼，那耶稣传的福音也是悔改的福音，彼得所传的福音也是悔改的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悔改的福音。那上帝的爱是非常伟大的，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三一真神的合一，但是他要拯救的对象是像我这样的罪人，我曾经是他的敌人，我是不要上帝的，我是敌对上帝的，是上帝来拯救我的。那代价就是他的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十架受死，流血舍命。但是我必须要悔改才可以经历到，才可以进入到他这种应许的合一。所以这边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查过的，就是浪子的这个故事，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啊。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它是针对哈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个问题，就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什么这么议论呢？因为他们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认为别人是罪人，自己不是罪人。所以这个浪子是针对这样的问题的。那简单的讲，那个浪子就是指众税吏和罪人，那个大儿子就是指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说我们仔细看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浪子的比喻，他的重点哈不是儿子，而是父亲，不是一个儿子的问题，乃是两个儿子的问题，就两个儿子都有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呢，不是小儿子的问题，不是这个浪子的问题，乃是大儿子的问题，乃是大儿子的问题。那大儿子呢，还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问题，那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大儿子，大儿子在道德上讲，我们首先得澄清一下，大儿子在道德上讲 是比小儿子要好的哈，从道德上讲，说小儿子他的优点不在乎他道德败坏哈，乃在乎他悔改了。大儿子的缺点不在乎他道德良好，而在乎因为他的道德良好，他没有认识到做父亲的心肠。所以大儿子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他是自义，他认为他都遵循了他父亲的诫命，但是父亲没有这么说，是他自认为是这样的。所以他第一个问题是自义，第二个他所追求的是他自己的快乐。我这么遵循你的诫命，你都不给我杀个牛来让我吃一点，所以他追求的是他自己的快乐。第三个他看重的是钱财，而不是他兄弟的灵魂和命运。他说这个人，他连说他自己的兄弟都没有说，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他没有说是我的兄弟，他说是这个你的儿子，他把你的家业都挥霍掉了，你还来把他接回来。他所看重的是财产，而不是他兄弟的灵魂，所以他就忽视了作为父亲的恩典，也忽视了他和他弟弟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自义里面，他就没有认识到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爱。所以当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是怜悯，这个哥哥呢是生气。他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他父亲是这样的爱他这个弟弟，他这个弟弟在他父亲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宝贵。当有这么一个人，他可以死而复得，他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时候，我们应当何等的欢喜快乐。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小儿子的问题，而是大儿子的问题。那小大儿子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说大儿子是家中的浪子，是尚未回归的真正的浪子。我以前在农村的时候，我大概经常看到人家吵架，吵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分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农村吵架的时候，就是兄弟几个或者两个、三个、四个，他们分家的时候会吵架。我以为以前只有农村会因为分家吵架哈，我到了美国才知道，很多有钱人更是因为分家吵架。所以说我们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演绎一下哈，当这个父亲出去对他说我们这个弟弟哈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时候，没有讲这个大儿子怎么反应的啊。这个大儿子有可能悔改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就在这边普天同庆了。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个大儿子他父亲劝也劝不过来，他会怎么样？他说我们要分家，以前那个小儿子分了我也要分，现在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选择。如果这个大儿子不悔改的话，他下一个要分家的就不是小儿子了，就是大儿子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儿子是家中的浪子，是尚未回归的真正的浪子。那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真理，不是十字架，不是舍己，而是自我肯定，而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超自然的经历，而是这个世界上的繁华。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宣讲的和追求的是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人虽然在教会里面，我们从表面上看我们不是一个浪子，但实际上我们是家中的浪子，我们是尚未回归的真正的浪子。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巴比伦，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巴比伦。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圣经里面对人对基督徒的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悔改。所以我们一般讲到这个非基督徒要悔改，那基督徒需不需要悔改呢？当然是要悔改，是吧？那是不是我昨天悔改了今天就不用悔改了呢？那也不是，是吧？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一生要与我们的罪做斗争，所以说悔改是我们每天的，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这是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爱情，要让我们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要悔改。那还有一个就是行为，这就是19章第8节所讲的，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那我这边讲的具体一点，我们怎么才能够行出基督徒的义来啊？并不是信了就可以了，我们要行为，但是不是我们行为一定要完全，一定要做 perfect 的，一定要做 superman， 一定要完美呢？我想也不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处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走在一条成长的道路上。所以我具体的讲了这么几点：了解、珍惜、享受、活出和劳苦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前面的珍惜和享受，也就没有后面的活出和劳苦。如果没有后面的活出和劳苦，我们前面的珍惜和享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我们上大学是吧，上大学我们 要先要了解这个大学哈，有什么特点，哪个专业比较好，哪个专业不好，哪个老师比较好，哪个老师好像不是那么好啊，哪个食堂的饭比较好吃啊，哪个食堂的饭好像比较难吃，这是了解是吧？然后第二步我们就会珍惜这个机会啊，这四年非常的不容易啊，这四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我要好好的读书，然后我要享受在这段的时间，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我们所学的专业，我们才能够因为我们所学的专业而劳苦。那我们夫妻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学会了解我们的配偶，我们要学会珍惜我们的配偶，我们要学会享受我们的配偶，我们要学会一起活出我们婚姻的美好，我们要一起学会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下一代要劳苦。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主，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主，我们要享受我们的主，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主，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劳苦。所以前面这个了解、珍惜和享受哈，这好像是一个基础，那活出和劳苦那是一个果子，那就像一个树一样，这个树表面上非常的大，但是它的根一定要扎好，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如果它建的比较高，它那个地基一定要建得非常牢固才可以。所以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前面这个了解、珍惜、享受，这是一个基础。好，我们只有了解我们的主、珍惜我们的主、享受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主的愿望是什么，我们主的心意是什么，那圣经的原则是什么。那在圣经的原则底下，在主的圣洁面前，我们才能够知道我是一个罪人。那我可以劳苦，我可以活出，但是我的劳苦，我的活出可能很容易让我一碰到困难就退缩，一碰到伤害就开始抱怨，因为我是一个容易骄傲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容易着急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容易发火的人。说在了解主、珍惜主和享受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多认识主，多知道自己，这样才能够靠着主做合主心意的事情。那实际上这就是基督徒的价值和祝福。好，大家有点困了，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大家站一下哈。十九章的大家能不能起立读一节经文哈？十九章的第九节哈，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来，大家请坐哈。我们讲完这一点就不讲了。我们刚刚查了星期五哈，查了这个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那个财主是穿着什么紫衣和细麻布衣服是吧，天天奢华宴路。那个拉萨路呢，是浑身长疮是吧，应当是衣不蔽体，然后被人放在这个财主的门口，然后呢要吃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但是可能还没吃着，而且有狗哈，那个地方是野狗不是宠物啊，野狗来舔，要舔他的窗口。所以这个拉萨路是非常凄惨的。所以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这拉萨路的人生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拉萨路这样人活着有什么价值？大家想过没有？拉萨路的他活着的价值在哪里？那是不是以后进那个进天堂，那就是他的价值了？那他现在活着有什么意义？那是以后的价值，对不对？那是我死了以后的价值，那我活着的时候拉萨路有什么价值呢？对对，我想哈，那个比喻刚才他讲的比较简单哈，我们通过他拉萨路最后的命运，我们应当是推测他在生前和主有美好的关系。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价值，在人看来他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人看不出来他的价值，他的价值就在于里面他有主，有主在他里面，在那一个凄惨的生活当中，他可以持守他对主的信心，他可以了解他的主，他可以珍惜他的主，他可以享受他的主。虽然他的主不一定给他机会让他为主劳苦活出主来，但是他里面有主在他里面，那这就是他的价值。虽然那个财主看上去很快乐，但是更快乐的不是那个财主，乃是拉萨路。这就是拉萨路的人生价值和祝福。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布道会哈，那个牧师用这段经文来传福音，他就问在座的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你愿意做哪一个？做拉萨路还是做财主？谁这么勇敢敢做拉萨路？我觉得都比较难哈，咱实事求是的讲哈，你说像拉萨路那么惨，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哈。你说像财主那样，我们可能不愿意，对吧？我们大概这是个比了，我们人都在比退哈，也没有像财主呢，也没有像拉萨路那样。但是我相信啊，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外面的，乃在于里面的。好，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哈，有的人可能是非常顺利的啊，工作也不错，家庭也不错。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是这样的哈，但是有个别的弟兄姐妹总不是那么顺的，可能在我们教会之外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比我们要处在一个非常凄惨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里面，那他们的盼望在哪里？那他们的力量在哪里？他们的祝福和价值在哪里？好，我相信拉萨路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安慰，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啊，对我们的一个向导。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祝福不在于外面，乃在于里面。当真的是有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认识我们的这位主，了解我们的这位主，珍惜我们的这位主，享受我们的这位主，当我们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是多么伟大的爱和情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满足的啊，这才是真正的和永恒的满足。所以这边哈，有顺便就讲一下这个一个树与霜的区别哈，我们就祷告了哈，就是说人在死了之后哈，但是呢在复活之前的状态哈，我们分两个阶段哈，两个状态，一个叫乐园，一个叫阴间。那复活之后就是永恒的，就是新天新地和硫磺火湖啊。所以这个做一个区分哈，就是说人死了之后马上就有两个状态了，第一个是乐园，第二个是阴间。但是呢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到每个人都要复活的时候，在永恒里面也有两个状态，一个是新天新地，一个是硫磺火湖。所以说人在阴间里面他是有意识的，有思想的，有感觉的，痛苦的，他可以听到福音，但是没有机会悔改的。所以说福音是针对活人的，不是针对死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爱情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爱情，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啊，像父子那样合一的一种合一的关系。但是像我却是这样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与你为敌的人，背逆你的人，不听你话的人啊，甚至是恨恶你的人啊，天父实在是求你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天天悔改，让我们靠着主来爱主，来爱人如己，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在新天新地里面你会带领我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合一，让我们永享在基督耶稣里面永恒的福乐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加添我们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